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约伯记的第三十九章。好，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三十九章。约伯记三十九章一到四节，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犊之时，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这子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那我们来看哈，然后呢，从三十九章第一节开始呢，我们看到呢，神继续上约伯说话，然后呢，总是以问句作为开始啊，就是问到一些非常隐秘的事情，非常奇特的事情，然后神对约伯说：“你知道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仍然就是说，就像新约当中耶稣呢对他的门徒说话一样啊。好，我们来看三十九章一节啊，是这么说的，说就是说住在那悬崖上的野山羊啊，他们生产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能把握住吗？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野山羊，他说的是在悬崖上的野山羊啊，然后呢，你去看撒母耳记的二十四章一到二节啊，在那里呢，扫罗在当时呢。到那个叫野羊的磐石那个地方去寻索大卫啊，还有那个诗篇一百零四篇，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啊。这种野山羊，你去看一下，它就是说能够在悬崖上啊攀爬或者是跳跃行走那种野山羊啊，在非常险恶的地方啊，而且呢。这种野山羊它的这个行动啊和它的这个起居啊，人很难观察到啊，更何况呢是它生产的那个时期啊，人更不可能去把握，因为它藏在这个悬崖的地方，藏在非常险恶的地方，一般的动物是上不去的啊。在这里呢，神开始讲这些他特地举到的这些动物以及某些比较特别的瞬间啊，然后他说这个母鹿啊，在他快要分娩，就是他那个痛苦的扭动的那个瞬间，是你在看守他吗？那、啊、就是说是你在看守他吗？这个词是看守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两句话神告诉约伯，野山羊他生产的时候，还有母鹿生产的时候，那个时间都在他的把握之中，而且呢也是他在看守，是他在保护着这些，要不然的话，这些新的生命没有办法生下来。然后接下来呢，神向约伯说你能数算他们，就是这个怀胎将要生产，这个要到产期的这个月数是多少吗？你看这问的这些问题都非常的详细，而且说你能确定他在哪一个瞬间会生下来，在哪一个片刻，哪一个瞬间会把他的这些后代生下来。所以说你看到哈，从三十九章开始，尤其是你看三十九章一开始啊，尤其三十九章前面这几节，神呢开始指示约伯，让他看一些特别的东西，你注意到没有哈？在这里呢，上神强调哈，对于一些人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啊，然后神呢清晰的精准的数算这些细节啊，甚至细到一个地步，连这些这野山羊啊，像这些母鹿它生产的瞬间，包括它怀胎的这个日子，都在神的计算当中。也就是说呢，神知道这一切，而且是在原文当中是看守的意思，神也看守着他们，也保护着他们。所以说呢，如果这一切不出于神的旨意，不出于基督的旨意，那么地上就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也不会有任何的生命生产出来啊。所以说你看到使徒行传呢十七章二十六节啊到二十八节呢，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这里呢他在向约伯讲这些事情，然后你看神讲的这些非常的具体啊，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后边他接的描述哈，神接的描述说这些后代是这些小的这个羊啊小鹿生下来之后啊，然后呢他就这个母山羊和这个母鹿哈，然后他屈身呢把这些幼崽生下来啊，原文的意思是他和他们的这个幼崽后裔然后就分开了，就通过脐带扯断也好，通过咬断也好，然后这个 这个母羊和这个小羊啊，这个母鹿和小鹿就分开了，然后说呢，惨难就被带走了，这个惨痛就被带走了啊！你看上帝像作诗一样，非常的啊，说的非常的生动啊，说他们一屈身，然后生下来，分开分离之后啊，这个母和胎分离之后，然后这个疼痛就没有了啊！你看到没有哈？其实呢，在今天讲三十九节的时候，我要给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包括一会儿呢，仍然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在三十九节往后哈，包括约伯记当中神谈这些动物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个事情，他不是在空虚的谈一件事情，其实他都是在讲人。你看使徒行传你也知道，你看创世纪你也知道，讲那洁净的不洁净的，讲那些各从其类的，实际上在讲各种的人啊，这里也是这样。实际上他讲到这个生产，讲到生出的时候，讲到生完之后这个新的生命诞生，然后那个产痛被带走的时候，你可以联系到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多了一个人。上帝通过让约伯看这些很他特别点名的这些动物，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包括他生产的细节，然后呢实际上来告诉我们关于人的事情啊。接下来说，继续讲哈，说生下来之后，说他们的这些后裔啊，原文是后裔哈，原文没有说幼崽啊或者小羊，原文说后裔啊。你看他实际上也可以直接套在人身上，说他们的后裔啊，这个荷尔本说在旷野长大啊，原文的意思呢是说和那些谷物啊或者说玉米呢一同长大啊，像这些作物一样长大，然后他们在长大的时候他们就出去，然后再也不回到这些母鹿啊，这些老山羊和老鹿中间啊。你看这是上帝对一个生命啊，从孕育到诞生，然后到长大到出去，都讲得很详细啊。所以说你注意到神他讲话的一个特点，神跟前面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讲话有什么不同，也讲到创造，也讲到一些上帝运行天地万物的一些细节，你发现神说的话非常具体，神说的话也非常清楚，而神说的话当中很多时候不是在空谈这些创造的，神实际上他指向人，他在讲具体的事情啊。所以说呢，神在给约伯讲一些什么能让他听懂的事情，你要明白。因为你看在前面那一章的时候，神强调那些天体，那些创造，那些细节怎么运作，那些深渊，神说这些东西你能懂吗？你不能懂啊，因为你是人，你本质和神不同。但到这一章的时候，神开始讲一些细节，讲到一些细节，关于动物的细节，尤其他特指一些动物，然后神告诉他一些人能听懂的事情啊。我会讲这些话语对于我们的教会信仰有什么意义啊。然后你看这个三十五九章的五到八节，我们继续往下看。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的青绿植物。前面讲野山羊母鹿的生产以及新生命它的不断的壮大，到最后它长成之后出去，然后接下来开始讲野驴。那我们来看看讲野驴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里的野驴是什么意思。在约伯记的六章五节到二十四章四节呢，约伯说野驴有草岂能叫唤啊，然后说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啊，他们殷勤的寻找食物，他们在野地给儿女糊口。哦，我上一点，实际上你会发现这里谈到野驴的时候还是在指人，我可以确切的跟你说这里是指，因为我下面会跟你讲。然后往下看哈，哎，不好意思，再往下翻一点，在这里哈，三十九章五节你注意这几个字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谁释放了野驴并且赐给他自由，你注意哈，谁释放了野驴并且赐给他自由。然后你再往下看，这里你能够想到圣经里面哪一部分？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到二，那个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节 出埃及记21章26节，出埃及记21章27节，还有利未记19章20节，还有利未记25章10节，里边都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宣告自由啊，这个西班牙奴隶服侍了6年，到第七年的时候宣告自由。利未记25章10节，每50年你们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怎么样宣告自由。也就是说，你表面上看好像在讲驴，但是上帝特意讲到一个事情，谁把野驴给释放，那野驴本来就在野外，哪来的释放啊？怎么野驴还得解开它绳子？这野生的，你上哪解开它绳子去？但上帝为什么这么讲，你要知道其实在讲的是人。也就是说，从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你会发现实际上是上帝把我们释放出来。这野驴不是在讲别人，这野驴实际上在讲我们。然后你再看后边哈，说野驴的绳索是谁解开的，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啊？你看以赛亚书58章6节，我所拣选的禁食啊，上帝说信仰哈，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宣告自由，释放人，把人从捆锁重压之下释放出来，如同释放一个驴啊。然后说把他释放之后，上帝释放了野驴之后，解开他绳索之后，上帝说是我使旷野给他当家，把那个碱地啊，就那个盐碱地，旷野那种干旱的盐碱地，让他当成是居所。这个居所原文是会幕的意思，你叫联系出埃及记，联系摩西五经，那、啊、你看到没有，这野驴被解放之后，这以色列人被解放之后到旷野做他们的家，而在旷野有会幕。然后说这个野驴哈，自从他被上帝解放之后，他被解开绳索之后，他说他嘲笑城里边的喧嚷，不听督工的呵斥。什么意思啊？你知道野驴和圈养的驴的区别是什么？野驴可以随便跑，圈养驴天天得干活，得拉磨，还得挨揍，还得挨骂，这就是区别。这里这个城，你可以想到以色列人当时做奴隶去建造比东和兰塞两座集货城啊，给人家那个城市建造是添砖减瓦啊。那督工你想到什么？出埃及记1章11节，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啊。出埃及记3章7节，神听见了他百姓所受的苦，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你再看出埃及记5章当中，法老吩咐督工去虐待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些话本质上在讲人，你知道吗？而且这些话讲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在旧约的时候讲上帝释放以色列人，今天讲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把我们带出来，是不是进入旷野、进入教会啊，给我们自由，你看到没有？所以说神啊在告诉约伯是谁干了这件事，上帝说是我，是这位上帝，是这位基督呢，他把那些在埃及在世界重压之下的那些以色列人解救出来，赐给他们自由。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去嘲笑那些整天追求世界的人啊，我们才有机会嘲笑那些天天为了一口狗粮在那里奔波，甚至连灵魂都出卖的人，因为我们今天可以不干这些，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我们也没这个能力，这种自由是神赐给的。真正的自由不是说像今天左派所说的啊，我们自由派自由派自由民主，真正的自由是上帝把我们从世界上救出来，从罪恶魔鬼的权势下救出来。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仍在魔鬼的和世界的权势之下啊，把我们带到旷野，带到教会，而且把旷野把教会赐给我们当做会幕啊。然后说这个野驴哈，他窥探诸山啊，就像那个你想那个，这是用的是窥探啊，你看以色上帝派这个摩西派探子啊去窥探那个应许之地，说那就是他的草场，并且呢在窥探之后寻找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啊。所以说这里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讲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使那些追他的法老和追兵淹没在红海， 然后带领他们40年走过旷野，最后进入应许之地，进入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啊，上帝为什么特意捡着这些动物讲，藏在悬崖的野山羊，还有从毒工的压迫之下被解开绳索释放出来离开城市的野驴，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在讲人的，这些不是虚空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呢，在世界上我们是一小群，我们曾经是奴隶，我们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是我们却是神格外看顾格外施恩的这样一群人。就如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在万国当中拯救以色列啊，是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所以说你看上帝给约伯讲的这些话，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些话跟约伯三个朋友之前那些话还有以利户的话有什么区别，看着一样其实完全不同，那些都是虚谈，这是实打实的真理，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你看9到12节，野牛岂能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槽旁，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岂可把你的工作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物。我们来看这里哈，我再说一下，这些动物都是特选的哈，上帝单独挑例子讲的。看这个野牛哈，上帝说野牛他能心甘情愿服侍你吗？他能在 你家那个马槽那儿过夜吗？啊，说你能够这个拿绳套套他像套家里的牛驴一样吗？不可能。你能让他跟着你去刨地吗？这野驴的力气确实大，但是你能用他吗？你不能把工作交给他啊，这个野牛你不能把工作交给他。说你能够把你的苦工啊，原来是苦工放手给他吗？他能帮你把粮食运回来或者收你河场上的粮食吗？能不能啊？不能啊。为什么啊？前面讲野山羊野驴，这也重点讲野牛。你要知道圣经当中野牛指什么，民数记23章22节，民数记24章8节，申命记33章17节，都是讲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在那里呢神称他们为野牛。也就是说神在这里举的这些动物都有一个特点，这些是什么？野生的野畜，而不是家用的家畜。你要明白，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做人的奴仆，你知道吗？神强调这些都是他释放的，神让这些野生的离开城市，离开那些压迫他的。而且神在这里为什么提到野牛，说你能这样你能这样，神在说什么？神在说这些野生的是属于我的，他不能给你当奴仆，也不能给你干活。为什么？这些不属于人嘛。谁能指使这些野牛的？只有神能指使。也要说无论是野驴野牛，他们听谁的命令？听神的命令。也说今天呢，作为基督徒，作为蒙召的人啊，我们呢是侍奉神的。我们并不是说，当然我们在社会上有工作，也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以这些东西为主。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神所释放的，不会为了一口狗粮去出卖自己的良心，打破自己的原则，因为有神养活我们。我们所有的精力呢放在聚会当中。所以说神仿佛强调，你能让他干这活，你能让他干那活吗？实际上在告诉约伯，这些不是来服侍人的啊，这些既不能服侍人，也不能给人当奴隶，也不会给社会添砖加瓦。这些动物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是神所释放的，是属于神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侍奉这个世界，教会单单的侍奉神。所以说你要知道神为什么讲这些，为什么给约伯反复强调说你能这样，你呢？答案是你不能，不光你不能，人也不能，因为这不属于人，属于神的。13节到18节，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带除，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劳受苦也不畏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怎么突然间又跑到鸵鸟这里了？ 为什么在讲鸵鸟呢？你要想一个问题，这些是单单的在给我们播动物世界的电影吗？不是的，还是在讲人。我们来看哈，在这几句当中哈，神有特选了几种动物，在这里特选的是鸵鸟。我们来看鸵鸟哈，这个13节到18节原文很多地方翻译是有问题的，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十三节是这么说的，说鸵鸟这个翅膀啊，它这个忽闪的非常的欢乐啊，它的翅膀在忽闪非常的欢乐啊。后边说什么显慈爱，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它的翅膀在那里扇的非常愉快，但是它能跟那些雀鸟的翅膀和羽毛一样，就是它有翅膀，鸵鸟有翅膀哈，鸵鸟的翅膀也在忽闪，但是它跟那些我们常见的鸟类的翅膀是一样的吗？那明显不是一样的，那作用也不是一样的。我们往后看，说它扇的，它这个翅膀挥舞的非常快乐，但是你看，不是因为飞得高快乐，而是根本飞不起来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往上翻一点，但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这个翻译是错误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鸵鸟它翅膀挥动，但是和其他鸟是不一样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啊。神在前边讲那几种野生的神所释放的有自由的啊，不服侍人，但是到这里讲到鸵鸟，说鸵鸟在那欢快的呼翅膀，但是不是为了飞翔。你知道鸵鸟呼翅膀是干什么？为了在地上更好的奔波。你要明白哈，这个鸵鸟它的翅膀不是用来飞的，而且它在地上乱跑的时候它在高兴，哎呀撒开鸭子跑，有目的吗？没有目的啊，跑得挺快，但是没有目的。往后看哈，其实这里我先跟你说一下，这鸵鸟指什么？鸵鸟也是野生的啊，这鸵鸟指那些本来已经信了耶稣啊，应该走过属天生活的人，却像愚昧人一样在地上仍然飘荡。神给你一个翅膀，但是翅膀你像鸵鸟一样却不是用来飞的。所以说这里呢，神把鸵鸟跟其他鸟类做了一个比较，而神列举了鸟类当中最特殊也是最大的这种鸟类，鸵鸟是最大的鸟类，在这个鸟类当中大概高度成年的话有两米多高啊，有200多公斤，多我也忘公斤还是斤了。作为现在可找到最大的鸟类哈，这鸵鸟与其他鸟明显不同，它的身形巨大，但是它翅膀与它的体积不相悖，它的翅膀也不能像别的鸟一样去飞。你要注意，这上面在强调什么？就是这个鸵鸟啊，它有翅膀，但是它跟其他鸟一样，不能够像它们一样飞。啊，就是有这样鸟的一个名字，却没有鸟的实质。你要明白哈，有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名分，却并不是在真正的做基督徒。啊，我还会往后讲，为什么这么讲？说这个鸟它干什么呢？它把自己的蛋，你注意哈，原文是把自己的蛋抛弃在地上，这里有个词叫强调，就是抛弃哈。你能想象一个人把自己孩子抛弃吗？抛弃在地上。你看其他鸟类都是把巢筑的高高的，把孩子放在那高高的巢里，免得有动物去伤害它。这个鸵鸟不一样，就把蛋放地上，后边讲到被踩了，被践踏了，然后放在地上呢，使什么？在热带用那个沙漠用那个高温去给它加热，通过这样的方式孵化啊，这是原文说的使它们被加热啊，原文是说使它们被加热。哎，那个你看一下这里这个聚会读经这个地方啊，好，你看这个14节，因他把蛋留在地上使尘土中使得温暖，不是的，原文不是说的这么优美，原文是说啊放在里边加热的啊，火烤的，这个词在原文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词在原文哈，它指的是啊，对偶像或者对一些神不许可的东西非常的火热啊。在原文经常用这个词，在哪里说啊？在青翠树下浴火攻心，或者说把儿女精火献给摩洛，非常残忍，他自己所生的。说呢，他却忘记了他这样对待他的蛋，把蛋放抛弃的这个地方会有野兽过来把他们踩扁，会有田间的走兽去把蛋给他踏碎。鸵鸟在这里是喻指愚昧的人，因为他连生养自己亲生养的都不爱惜，也不尽看守之责啊。 后边说他使自己的心刚硬，然后这样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后裔，原文是后裔哈，仿佛这些生下来的不是他的。你看到没有哈？这里有个刚硬哈，刚硬就是心刚硬啊，上面是法老刚硬。在以赛亚书63:17啊，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的产业的缘故转回来。你看到在这里他都是在指人的，自己不好好信耶稣，自己不好好的投身于信仰，然后呢也不爱惜他儿女的信仰，一定是在预表层面的。注意下面哈，翻一下这里，看一下，你看哈，虽然徒受劳苦，也不畏除惧怕。这个翻译是错的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他的劳碌啊，他的劳苦啊，指这个，你看这里是拿这个鸵鸟来比人啊，说这个人哈，说这个鸵鸟，他一生不断的劳苦啊，不断的奔波，但他的劳苦将归于虚空。但是呢，他好像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说他对此没有任何的恐惧。你要明白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哈。其实很多人呀，他真的不理解，不理解什么呢？人能像你能想象有人能像鸵鸟一样毫无怜悯的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孩子吗？这世界上有这种妈，有这种爹是有的，啊，可能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不知道，啊，仿佛不是他自己生的。鸵鸟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人呢，他虽然在教会，他自己不好好信，他还让自己的孩子呢，投身于这种邪恶的偶像的啊，就在圣经当中说把火烤热了，烤热自己那儿精火归于摩洛，也不顾念他儿女的这种灵魂和生命。这些人呢，虽然不是圈养的啊，就像鸵鸟一样在野外他有自由，但他一生醉心于世界。你看到所有的鸟类，它的翅膀是向天空飞翔的，是向日光之上的，但是唯有鸵鸟，它虽然有翅膀，但它从来不飞。啊，这个比喻，上帝用的这个比喻非常奇妙。所以神说，很多人将来像鸵鸟一样，他醉心于世界，醉心于世界的权利和名利，然后劳苦一生之后，最后一场空。然后你告诉他将来有审判，他不害怕，他并不放在心里。所以说，这个鸵鸟，神用他的这种无知，用他这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愚昧，以及他对自己后裔的残忍，来形容今天很多的人和基督徒。啊，为什么鸵鸟会这样呢？说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使他忘记了智慧，而且神也没有分配智慧给他。你注意这里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要理解。神啊，在提醒约伯，也提醒我们，鸵鸟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行为、刚硬的行为，甚至作死的行为？啊，为什么会这么愚蠢呢？是因为神啊，就让鸵鸟呈现出这种愚蠢，然后摆给我们看，什么今天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不是鸵鸟这样的人。你要明白哈，真的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当人醉心于世界、醉心于这个爱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然后这种人实际上也被神给任凭了。很多人呢，就像耶稣所讲的一样，这撒下种子之后，他困在荆棘里边，被今生的这些忧虑啊、钱财、名利困住了。啊，然后我们来看哈，看一下这里。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好，来看，注意原文，原文是强调，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他高傲的、骄傲的、充满炫耀的在拍打翅膀，然后呢，他还嘲笑呢，那马和那骑马的。你要注意哈，鸵鸟是无知的，对儿女是残忍的，而且呢，他的劳碌全部都是虚空，他的这个鸟声没有意义啊，形容这个人的人生，但是他还有脸去嘲笑别人。你明白没有？一个无知的人啊，就像鸵鸟一样。他嘲笑那骑马的， 嘲笑那马和骑马的，嘲笑那训练有素的，嘲笑那遵守秩序的。所以说在这里呢，你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什么，你看在约伯记里边哈，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边那个以利户，明明是无知的，明明像鸵鸟一样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是胡说八道，他有脸嘲笑约伯啊。在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明明就是畜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他有脸嘲笑牧师，嘲笑那讲真道的啊。这种人呢，神给他们找了一个很好的啊，很好的这个相符的一个东西，就是鸵鸟，既没有智慧，心又刚硬，然后还有脸嘲笑那有智慧的，嘲笑那明白真道的。这就是说今天有这种人。那所以说你看彼得后书三章一节呢到七节提到呢，说到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这些人就是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所以说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能看这个鸵鸟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愚昧，在信仰上根本不用心，然后投醉心于世界的名和利，然后还讥笑的这样一种人啊。神讲这些是指人的，我再强调一下啊，在今天你可以在上帝讲的这些动物当中，你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自己是哪种人啊。然后往下看看十九节啊，往上翻去，十九节到二十五节，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他镜像的这个鬃毛是你给他披上的吗？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慌，他在谷中刨地自食其力，他出去迎接带兵器的人，他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慌，也不因刀剑退回，箭带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铮铮有声，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脚每发声他说哈呵哈，他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突然又讲到马，而讲到马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讲到马呢好像是非常热衷于战争又不惧怕战争。我们来看这里哈，哎，我还快告诉你，这里也是在指人的啊。神给约伯说，这个马的这个勇气哈，原文不是说单指力量，而指武士啊，或者是战士啊，或者是说那种强者所拥有的那种勇敢和那种气势啊，勇力啊。说这个马的这个勇武之力啊，是你赐给他的吗？谁赐给他的？神赐给他的。然后往上翻一点啊，这个说他这个，你看这个十五节说他镜像上的这个鬃毛啊，是你给他披上的吗？这个翻译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这个翻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是你在他镜像上给他披上这个雷电或者是闪电嘛，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词是闪电的意思啊。这个镜像指的是什么？你要明白，镜像指的是在人来说，指的一个人他的力量和他意志力所在的地方。神经常说一个人刚硬不悔改，硬着镜像嘛，就是人心里刚硬啊，就这个意思啊，脖子硬啊，脖子硬不肯低头，镜像。对于这个马也像，他的马的这个力量呢，神经说他这个意志力啊，他这种勇力啊，都在他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原文是用闪电这个词，在原文不是说是神给他脖子上披了一块毛啊，而是说神赋予了他这种勇猛的气势，勇猛无惧的气势。这跟后边强调这个马在战场勇猛的表现是完全一致的。神在告诉约伯，马的那种勇敢，马的那种无所畏惧，都是神给的啊。而且神强调哈，这个马呀，你看这里哈，这个和合本说像蝗虫一样跳跃，这翻译是不对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说这个马，神说这个马的他这个气势啊，像什么啊？说这，你看哈，说这个马他喷气儿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战马马上就往前上战场了，他喷气儿的时候，他预备的时候，那个威严让人惊恐。他的这种气质哈，他这种喷出来的气体像什么呢？像成群的蝗虫掠过一片庄稼那种，给人带来那种震撼和恐惧一样啊。他原文真的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说那种对人的震动。啊，你看上面说， 就是说像这个成群的蝗虫，原来是复数哈，掠过一片这个地，掠过一片庄稼一样，带给人那种震撼和恐惧是一样的。你可能没法感受到啊，那蝗灾的时候啊，铺天盖地的啊，让人感觉心里发毛啊，就是这种感觉。神用这种蝗虫啊，铺天盖地的对人的这种恐惧呢，来形容这个马，他上战场的时候，他鼻孔喷气的那种状态啊。这些气质谁给的？神给的。你看后边哈，说他在山谷当中啊，用他的脚啊去刨地啊，不是说踏地，用脚能把地给刨开啊，像用铲子一样。然后他一看自己力气这么大，然后就非常的高兴，这是狂喜的意思。然后他就出去迎接那些拿着刀剑的那些人。啊，所以说神在这里反复强调呢，马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而且呢，马看到那些战场，看到那些拿刀剑的，一点都不害怕。啊，你很少见过两军打仗的时候，这刀剑跟着马去躲的，没有。为什么？神给他这种勇气。说，后边说啊，说他嘲笑那些恐怖的事情，而且不会被吓坏，他也不会因为对面有刀剑，然后他就返回去。啊，战争所带来的必然是死亡，但是在马的眼中呢，神说这是一件可以说笑的事情。为什么马面对战争和死亡如此勇敢？答案只有一个，神让他如此勇敢，就像神让这个鸵鸟变得如此无知一样啊。所以说就是这样。然后说这个后边讲马上战场，说马上战场的时候呢，说这个箭袋啊，在他旁边挂着，啪嗒啪嗒的响，然后呢，那个长枪啊，露那个明晃晃的啊，就指这个长枪明晃晃的啊，露着那锋利的那个刀刃，然后还有短剑，啊，后边说呢，这也指呢这个马虽是预备上战场，然后说，你看这里啊，哎，往上翻一下，哎，不点这。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一听见脚声就不耐站立。我们来看这里，在这里啊，神说啊，这个马呀，当他感受到这个战争的这种震撼和压迫的时候，他不但不会害怕，他会兴奋啊，他恨不得把这个战场给吞下去，然后自己就冲进去。他一直在等待，当这个号角，这个冲锋的号角一吹响的时候，他就撒丫子就跑出去了啊。一般人对于人来说呢，都是躲着战场，但唯独这个马哈，它是哪里打仗它往哪里冲，作为战马它丝毫不会害怕。弟兄姊妹，神反复强调这些，是在告诉约伯，也告诉我们，马的身上这种勇敢，这种不惧死亡的气质，那不出于马本身，那是神给他的，那为什么别的动物没有啊？而且说呢，当这个脚声吹的时候，当脚声满足的时候，他就说啊哈啊，这个啊哈在圣经当中就是啊高兴的哈哈啊哈啊。你看那个有时候诗篇那些坏人啊攻击大卫说，哎啊哈，我看见了啊，就是说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啊，特别高兴啊，说他在远处呢就能闻到这个战争的气息，他也能够听见这个军长他的这个呐喊，他这个喊声原本是雷声啊，还有这个士兵的呐喊声。所以说神呢在这里挑了马这种动物，然后反复的描写它一些特点。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马这种动物啊，它被造出来就是为了战争，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在古时打仗的时候，这个马是不可缺少的啊。但这马同样在今天也是指人。我们来看哈，耶稣在新约说，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起刀兵。也就是说，火已经扔到地上，着起来不是我所愿意的吗？那上帝既然在地上有时候要发动战争，他究竟用谁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这里为什么来指人呢？你会发现在历史上哈，神要改变一个时代的时候，神要在一个时代杀死一些人或者惩罚一些人的时候，神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会兴起一些好战的民族，然后来惩罚另一些民族。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哈， 神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神怎么修理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被盗的时候，神就兴起周围的列国，以东人、亚门人、摩亚人，到后边亚述人啊、亚兰人，到后边巴比伦。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当神描述这些战争的时候，他提到这些人毫不手软啊，训练有素，非常勇猛的向前冲啊。所以说在今天你看到这些好战的人或者是好战的民族，你不要稀奇，因为呢这是神要发动战争，神要改变一个时代。所以说你看约伯记三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时候，神说你曾进过血库，见过薄仓吗？这血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啊。所以说你看在历史上，在旧约的历史上，神怎么改变一个世代？当一个世代彻底的被恶人控制的时候，当一个世代的人都向罪恶妥协的时候，神有时候会突然兴起一些民族，或者一些人，这些人就专门喜欢战争，他也不逃避战争，这些人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打仗的。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呢，这个马就是指这类的人啊，这类的人呢也是神所预备的，他们不怕死，他们呢热心于征战，这背后都有神的旨意啊。然后来看一下最后几节，就是二十六节呢到三十节。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见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雏也吸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我们来看哈，在三十九章最后这几节，神又举了，这里应该是两种动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二十六节，应该是二十六节说啊，这个鹰雀啊，它飞翔，它摇动翅膀的时候，上帝说，岂是借着你的聪明吗？啊，也就是说，这个鹰雀它飞翔，它摇摆翅膀，是借着谁的智慧？借着神的智慧。这个鹰雀，你去查原文哈，它是在摩西五经当中是一种，或者说食腐类、肉食类的鸟类，是摩西律法视为不洁的。你看利未记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说，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的、不可吃的啊。后边说是谁谁谁，你看利未记十一章十六节说什么？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啊，具体是哪种哪种鹰咱不知道，反正是圣经说这是不洁的，估计是吃腐肉的啊，以肉类为食的。申命记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啊。到申命记十四章十五节，鸵鸟、夜鹰、鱼鹰与其类啊，这还是在指人的，你要明白啊。然后说这个鹰啊，它展开它的翅膀然后向南飞去啊，这是第一种。然后后边讲，我看一下这里，说这个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我们来看，这就讲到大鹰哈。大鹰啊，有的把它翻译成秃鹰啊，就那个秃鹫啊，秃鹰专门吃腐的。然后呢，在申命记十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和利未记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当中呢，提到这些可憎的、不可吃的、不洁的，说不可吃的乃是雕啊，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什么？雕，雕类哈，和本说是雕类，这也是在指人啊。说神给了他智慧，借着神的智慧，借着神的吩咐，这些鸟类呢，这两种特殊的鸟类呢，它要么往南走，要么往高处走啊。说你看它抬高它的这个窝，它把它的窝放在悬崖上，放在这个悬崖的这个牙齿齿尖的地方啊，原文是牙齿的齿尖这个地方，然后在那里住，在那里过夜，而且呢在这个高的地方去探索食物，甚至说这种或者说是秃鹰或者说是大鹰啊，它的这个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它的视野非常开阔。在这里呢，神向约伯说，也给我们说这些不洁的鸟类啊，居然也得听上帝的啊。说呢，这些不洁的鸟类，这两种不洁的鸟类按照神的命令 住在高的地方，住在方便观察的地方，它们的视野比一般的鸟类更广。然后它在做什么？说不光它，连它的幼鸟，它的幼虫呢，也是在吸血。说被杀的人在哪里，它也在哪里；或者说被刺穿、刺透的人在哪里，它也在哪里。你会发现，这些食腐类、吃肉类的这些鸟类呢，这些不洁的鸟类呢，它能够做这些事情，也是神的许可。神不给他提供这个机会，他也没机会做这种事情。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点注意，新约圣经耶稣讲到过，这里在马太福音24章28节，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你一定要联系耶稣的话，这两种不洁的鸟类，食腐类的、吃血的、吃肉的鸟类，它实际上在指人，在这里有特指。我们来看，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当耶稣走出圣殿谈论圣殿的时候呢，耶稣到橄榄山上，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的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然后后边讲到一些要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祸患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啊！在今天不就是这样吗？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真的是这样。而耶稣重点讲过一件事情，且有好些什么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耶稣说，你们看见丹尼先知丹尼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而且到马太福音呢，这个24章从21节往后都是说，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被选民的日子被减少了。前面提到假先知，后边提到假先知的言行哈。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骑士，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看到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耶稣讲到人子降临之前的事情，而且在马太福音24章28节特意强调，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当中讲到末世，而且重点讲到你不要被骗，你不要听人忽悠，你不要听假先知的话。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神在这39章最后讲到的这两种食腐类的鸟类，其实指的是基督教里边的假先知。你看到没有，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假先知起来，倘若能行神迹，倘若能猜中一些事情，那选民也会被迷惑。在这里讲到这个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的时候，对应的是假先知以及那些被假先知欺骗失去生命甚至失去永生的人。所以说尸首在哪里，鹰也聚在哪里。实际上神在这里教导约伯的这些话的答案，最终在新约耶稣的时候讲的时候才能解开，讲的是关乎末世的事情。所以说基督呢，在马太福音的24章他教导末世的出现的现象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了假先知以及假先知的言行，然后警告选民，警告门徒，也警告今天的我们，不要被那些打着基督旗号的假先知迷惑，结局就是灭亡啊。你会发现个问题哈，在这个时代假先知越来越多，因为基督徒容易上当。现在我见过很多的骗子哈，和所谓的公知大 V， 他就挂一个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然后说我是保守派，挂这么个名号，然后在那胡说八道，然后很多人就上套了。你明白哈？在现在你会发现哈，有很多的骗子活在我们周围，这些人 经常会教给你啊，怎么判断这个实证，怎么呢通过实证节目呢，怎么通过对这个证据的分析呢，然后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些人的言论基本上都是骗子，有教给你怎么保财的，有告诉你啊饥荒要来了啊，囤点粮食的啊，或者是存点美元的，还有的告诉你哎要灭亡了，赶快移民吧，都有。还有鼓动你参加各种运动的。但是呢人一旦听了这些人的话，最终呢说好听点是韭菜，说难听点就是送人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圣经这个约伯记三十九章最后这几节，神告诉我们，上帝说是我把那人送他嘴里的。为什么呢？一个人如果信了基督之后，在教会里边心术还不正，想通过信仰，想通过看圣经，或者是说你翻阅启示录，翻阅圣经的信息，而且猜现在的时局，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么你这种居心不正的这种信仰是会被魔鬼和假先知利用的。为什么很多人会损失钱财？损失钱财还是轻的，有的连命都丢掉。为什么？是因为你心里心术不正。在今天啊，我们既要防备那些左派那公开的敌基督，什么黑命贵啊，什么东方的共产主义，这些明显的这敌基督的，这当然我们要防备。另外那些什么混在打着基督教旗号啊，自称是保守派，那也有很多的这种坏人，天天教给你干这个，鼓动你干那个，你最后要被割韭菜的。神在起初就告诉我们，在约伯记那时候就告诉我们，借着讲这两种鸟类以及那些最后死在那里啊，成为他和他孩子食物的这些人，来今天警惕我们，警惕假先知的言论。而警惕假先知的言论最重要的一点，你的心态要摆正。你信耶稣，你来教会不是为了投资理财的，也不是为了想办法给你整个移民啊，整到所谓的这个民主国家，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啊，享受好的教育好的福利。我可以给你很客气的说，这些都没有用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能保住的，在上帝面前求他保住你的性命，保住你的灵魂，能够不像耶稣所说的作为选民还是被迷惑了。在约伯记三十九章最后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被杀的人在哪里，鹰也在哪里。马太福音耶稣在二十四章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所以说今天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成了脑残，很多的基督徒被割了韭菜。骗子在哪里，送人头的也在哪里，假先知在哪里，被割的韭菜也在哪里。而被割了一波还觉得特别兴奋，觉得找到出路了。所以说你要看这里这些上帝的言论，他不是在空谈，他确实在讲具体的事情。你注意哈，神在这里举的这两种鸟类，专门吃尸体的，专门喝血的，他和他的后代，他和他家里人都靠骗为生啊。而且神强调了一件事，让我们非常的震惊。上帝说这些鸟哈，这些靠吃人喝人血为生的鸟，它或向南飞行，或在高处有个观望的地方，谁吩咐它的？神吩咐它的。你要知道哈，这些人头说实在的也不是他靠自己骗过来，是人把这些韭菜送他嘴里的。你知道这些你知道这些鸟类为什么它站得高看得远，它的视野宽广吗？神给他的嘛。你看今天那些假先知哈，那些骗子我就见过，打着基督旗号骗人的，实际上这些人对人性他摸得很清楚。我的亲戚当中就有这样的假先知啊，这样的也许别是有的，他懂得如何收割韭菜，他懂得如何笼络人，他懂得如何欺骗人啊。所以说呢，这些骗子就是来要命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神许可这件事情。在这里上帝和耶稣的话，神在旧约的话啊，包括在新约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话，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你最终一定会被割韭菜。你在这个时代不要想着靠信仰牟利，你这个时代不被割韭菜，你不被掳去已经是感谢上帝了啊。所以说呢，这些骗子他为什么有高人一等的视角，他不一定学问高，不一定文化高，但他一定能摸清楚人喜欢什么， 人贪恋什么，要不然怎么勾引你啊。然后你看神这里这些实际上跟约伯说的 是一致的。你看约伯记十二章十三节啊，一直到十二章二十五节，约伯说什么呢？约伯说在他在神上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看到没有哈？他把谋士的他把谋士波伊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你看到没有？他把祭司波伊掳去，又使有能的人清败。后边说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将地上民中的首领聪明掳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一样啊。所以说你看到约伯讲的和上帝讲的话是一样的。一个人能够明白圣经，一个牧师能够讲论圣经，一群信徒能够听懂圣经，这是神赐的智慧。然后一帮基督徒心术不正的被割了韭菜，被人骗了，丢命丢钱，甚至最后灵魂灭亡，这也出于神的许可。所以说这些事情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基督徒最该看的就是约伯记，因为约伯记在讲教会里的事情，在讲神的仆人和假先知之间的事情，在讲正道和异端之间的事情。但是在今天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些事情，人很多时候去关注那些容易被人收割人头的东西。所以说这里说的非常有意思，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被杀的人在哪里，鹰也在哪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今天讲到结尾的时候，我们要留心神给约伯讲的这些话。你会发现在约伯记当中，神的这些话它是非常的特别和奇妙的。在约伯记当中呢，约伯是基督的预表，是基督的影子。约伯的很多的话是发问，你要明白约伯不知道啊，约伯在发问。但是约伯发问的时候，神也借着约伯这些问题引申了关于基督的真理。而神在约伯记当中最后几段所说的话就是答案。神的话当中有对基督的预言和肯定，而且更有对教会对基督徒的教导。你看到这里神在讲这些动物的时候，他不是在虚空的谈，他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的事情。所以说在约伯记最后几章，耶和华向神向约伯显现他讲的这些话，好像跟以利户一样都在讲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大能，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以利户那些话都是一些空洞的，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对上帝那种拍马屁的赞美，但是神讲的这些话都是有确实的深度，而且有确实有所指的，都是能够说到点子上，你能够确实够真的是能够看到他在讲什么，他在针对谁，他在到底在讲什么事情。所以说出于神的话呢是指向基督这个中心，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关于基督和教会的真理啊。所以说呢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时代呢让我们能够去看约伯记这卷书，而且约伯记在这卷书在这个时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基督教里边的一些内层次的东西，这些东西外邦人不懂，但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经历过属神的教会生活的人一定会明白。 所以说呢，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行在主的正道当中，让我们呢能够把自己的心摆在正路上，而不是说在信仰上心术不正啊，那么以后上帝免得走向错误的道路灭亡。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行在主的真理当中，坚守主的真道，让我们不被迷惑，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直到见你的那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